简单的祷告，莫大的能力。第二章，简单祷告的特权。我相信祷告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特权。祷告并不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而是我们容易做到的事情。穆安德烈曾说过，祷告是非常容易的，甚至最虚弱的孩子都可以祷告。同时，这也是人们可以做的最高和最神圣事情。祷告是与那位看不见、完全圣洁无瑕疵的神发生连结，整个世界的力量已经放置在其位置上。我们通过祷告成为神的朋友、伙伴，并且在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的生命中经历神对我们的计划和目的。换句话说，我们在地球上的人类可以真实地进入并且经历到奇妙的神的同在。我不认为祷告必须要很复杂，并且从一开始，神的心意就是简单自然的生活方式，使我们可以每天的持续的与他连结。在17世纪，盖恩夫人因为信仰基督而入狱，她的书《更深经历耶稣基督》中记载，神的要求没什么特别之处，相反的，他喜悦简单，孩童般的单纯。我甚至想如此说，灵里最高阶级是最容易达到的，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最简单的事情。神定义祷告是简单的，但是撒旦却扭曲我们对祷告的认知。因为魔鬼不仅知道祷告的力量，他也知道祷告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简单容易的。请问问自己，为什么神创造我们与他交通亲密，却又将此复杂化？神并没有复杂化任何东西，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简单享受的方式，用祷告，并享受花时间与他在一起。撒旦告诉我们，祷告通常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且我们需要采取特定的姿势或按特定的方式祷告。撒旦欺骗我们，让我们以为祷告需要符合一定的规则和规条，偷取神希望我们在祷告中享受的创造性和自由。撒旦企图摧毁我们的信心，并且说服我们并不够有价值与神交通。撒旦企图迷惑我们，使祷告变得需要遵守一定的礼仪，按照一定的方式，并让我们觉得自己祷告时间不够，或我们的祷告没有功效。他企图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偷取我们的时间，告诉我们祷告并不会有任何的功效，并且让我们怀疑神是否垂听简短、简单的祷告。基于这些原因，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提到的，我观察到，当人们祷告后，通常他们会觉得自己没有做对，没有完成任何事情，没有长时间祷告，或祷告并没有达到神那里。通常的，很多人对自己的祷告生活并不满意，他们尝试祷告，但会感到内疚与受谴责。这正是仇敌所希望看到的。神会垂听满怀信心的祷告。如此，我们很容易明了为什么撒旦尽一切可能让我们对祷告的能力、功效和价值产生怀疑和动摇。当我说祷告可以很简单但仍有功效，我的意思并不说其他的祷告方式是没有必要、没有价值的，他们肯定是。实际上，除每日的祷告外，我建议可以单独分别出一整天或几天的时间，寻求神、祷告、进食和学习他的话语。尽管祷告是简单容易的，且也不应被认为是复杂的，但也存在有时需要迫切集中祷告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投入精力持续祷告，直到听到神清晰的回应。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不能被撒旦的谎言欺骗，以为祷告必须是要长时间和复杂的。撒旦不停地想偷窃我们与神沟通的荣耀。在这章中，我想破除几个仇敌经常使用有关祷告的谎言，帮助你们再次发现一个丰富的、充满的、有回报的祷告生活的简单特权。祷告是简单的，祷告比很多人想的要容易很多。实际上，斯布珍他具有丰富的神学思想，曾简洁扼要地说，当我们祷告，越简单的祷告越好。 神垂听最简单极小声音的哭泣，并接受孩童般单纯的需求。我曾养育四个孩子，正当我写这本书时，我已有八个孙子。我可以清楚地告诉你们，孩子是简单不复杂的。孩子们会很直接地告诉你他们需要什么。当他们害怕时，他们奔入你的怀抱，或没有任何理由地给你一个大大的吻。他们需要被鼓励去做难点的事情，但他们非常乐意做任何简单的事。他们并不会圆滑地隐藏自己的内心及真实的感受，因此与孩子们沟通是非常容易且新鲜的。神也希望我们能够如此单纯简单地与他沟通。我们需要像孩童般的单纯和相信来亲近神，就如孩童自然地倾向于完全相信他们的父母一般，我们也需要诚实地、单纯地且无怀疑地相信神。当我们有如孩童般的单纯、简单的信心祷告，我们会经历神奇妙的工作，我们所祷告的事情会发生改变。我们不希望变成幼稚的信心或祷告，而是孩童般的单纯。神不是在寻找复杂的关系，神在寻找真诚的心，因为他自己是真诚信实的神。神也在寻找信心，而不是感觉。但灵里的力量是影响看不见的世界。除此以外，神也是有次序的神，不是满了规章制度律法的神。他并不想我们用外在的形式来祷告，长时间不是被圣灵引领的祷告，或遵守一定的条文规定，或外在形式的祷告，那将会导致律法主义，圣灵叫人活，律法叫人死。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3:6，当我们跟随圣灵的带领，我们的祷告将充满生命。我们没有必要紧盯着时间，需要祷告满一定的时间。当我们将祷告看作一个义务，且依靠我们的血气去完成，5分钟的祷告就会让我们觉得有一个小时那么久。而当我们的祷告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小时的祷告会觉得仅仅只有5分钟。我记得有一次我向神祷告，神挑战我，让我用尽可能简单的话语来向他请求我希望得到和需要的东西。我曾有个在祷告中说太多的坏习惯，那是因为我有个错误的观念。我以为简单的祷告是没有果效的，所以我让自己持续不停地说很多。我们需要学习，请求圣灵的帮助，开始祷告，跟随圣灵的脚步。当他停止的时候，我们也停止，而不是在圣灵停止后，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血气维持，因为这会让祷告变得更像尽义务，而非享受在孩童般单纯的信靠中亲近神。且随着圣灵祷告，并不是我们祷告时间的长短使祷告有果效，而是在祷告背后的真诚与信心。祷告不一定需要维持长时间，也许撒旦欺骗人们有关祷告的最大一个谎言就是祷告需要长时间。撒旦欺哄我们，让我们认为祷告需要花上几个小时才算祷告。但是我告诉你们，祷告的效果并不是时间越长效果越好，也不是时间越短效果越好。我们祷告时间的长短，在神眼中真的没什么区别。事实上，神在乎的是我们按照他教导我们的方式祷告，且我们的祷告是被圣灵引领，全心、真诚、信心充满的。我学习到，祷告直到灵里感到饱足，这在有些时候需要长时间，在另外的时候则不需要。我相信，如果我们在意自己的祷告用词，我们的祷告就开始失去力量。我希望再次强调，这完全不是说在额外特定的时间中祷告是错误的。如之前陈述的，我完全相信我们应该分别出时间进行长时间的祷告。我们愿意花时间亲近神，决定了我们与他的亲密程度。但是我不认为在没有圣灵的引领下，我们需要如工作一般完成几个小时的祷告时间，或将祷告看作需要完成的义务，或靠血气完成的工作。如果在我们生命中的事情真需要我们长时间的祷告， 我们需要如此做，但我们并不需要为了填补时间而进行长时间祷告。当神挑战我，让我尽可能简洁地向他述说自己的需求，神单单让我更简单直接地深入重点，然后安静在他面前。当我如此做时，几乎让我不能相信，我的祷告生活立刻得着了能力。现在，当我如此简洁明了地祷告时，我感受到更多圣灵的能力与同在，比我以前不停地说，果效好很多。我学习到一些最有力量和果效的祷告，如感谢你主，哦主，我需要从你而来的智慧，请给我力量坚持不放弃主，或我爱你耶稣。也许最有力量的是帮助我，明白吗？当我们呼求主，仅仅简单的话语就能将我们与他连结。让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快速有果效的祷告。一次，戴夫和我去到我们靠近湖边的家中，想有些安静不被打扰的时间，让我可以顺利完成一本书的结束部分。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我们的邻居带着几个青少年也恰巧到了，并且他们播放着高分贝的音乐。我本可以跪在神面前告诉神我的书有多么的重要，借着这书可以帮助千万的人们，我多么努力地想完成，但这音乐是多么令人分心。但我选择简单地说，主啊，邻居与我们一样有享受湖边房屋的权利，但你可以为我预备平安和安静，以至于我可以专注在我为你而做的工作上吗？在我做了那如此简短呼吸式的祷告后的一分钟内，音乐停止了。我并不需要为我的需要加添描述，我并不需要斥责仇敌或在灵里征战，我仅仅需要请求。一个简短扼要的祷告，神就开始做工。我祷告了大概五秒钟，神立即回应应允了。耶稣知道简洁明了祷告的力量。当他在登山宝训中教导如何祷告，他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参考经文马太福音6章7节。实际上，在圣经中记载的很多大有果效的祷告都是极其简短扼要的。我们来看其中几个例子。摩西祷告，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参考经文出埃及记33章13节。摩西也为他的姐妹哀求，神啊，求你医治他。参考经文民数记12章13节。诗篇作者恳求，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极难中。参考经文诗篇31章9节。以利亚求告神，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参考经文列王记上17章21节。亚比斯求告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参考经文历代志上4章10节。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参考经文路加福音23章34节。使徒保罗为他的朋友祷告，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参考经文约翰3书1章2节。如果神期望我们时常用冗长复杂的祷告，那么我相信神在圣经中会教导我们这样的祷告。神经常教导我们例子，且圣经中很多记载祷告的例子都是短且精确的。是仇敌欺骗我们，让我们以为祷告需要花几个小时，而当我们没有如此做时，又让我们感到内疚。但神垂听我们仅仅用简单的祷告，且不需要太长的时候，尽量简短。记得耶稣怎么说的吗？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参考经文马太福音6章7节。如果你曾认为长的祷告才是有果效的祷告， 我希望你可以得着释放。我们祷告的果效与时间的长短没有关系，神是否垂听我们的祷告，也与我们是花了多少分钟或小时的祷告无关。哪怕是从心底真诚地发出的一个单词，都能触动神的心，摇动神做工的手。祷告不一定要复杂。仇敌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个谎言是，祷告是复杂的，祷告是难的，需要遵循一定的方式方法，或采取一定的次序，为一定的事情祷告。我们最好不要向神呼求太多，我们要十分留意自己向神祈求的，且我们必须要完全明白神的心意后，在神的旨意中向他来祷告。我们确实需要按照神的旨意、心意来祷告，但是我们不能允许仇敌因此将我们陷在惧怕中，以至于不敢开口向神祈求那些在我们心中有负担的事。如果我们在神心意之外祷告，所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我们得不到我们所祈求的，那将会是为我们最大益处所安排的。神知道我们的心，他不会因我们没有按照他的心意祷告而生气。我们不需要在惧怕中担心自己做错事，或担心因我们祈求太多而令神不高兴。我们需要在信心中坦然无惧的、自由的来到神面前。如果你曾相信刚刚我所列举的有关祷告是复杂的谎言，如果我们拒绝这些仇敌企图捆绑我们的想法，如果我们拒绝祷告是复杂的观念，我们就能够得着释放。相信祷告是简单的，我们会发现祷告完全不复杂，实际上祷告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记住，祷告应如呼吸一样自然。另外一个关于祷告困扰人们的错误观念是，只有当人们眼睛闭上、双手合上、低头祷告时才算祷告，这完全是与真理不符合的。也许你曾看过一幅著名的图画，我记得是叫《祷告的双手》。图画中是一位年长的老人坐着，低着头，双眼紧闭，双手合上祷告。这是幅美丽的图画，描述了我们在祷告时可能的姿势，但这并不是祷告唯一的姿势。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祷告时闭上双眼，仅仅因为我更能集中思想，并不是说如果我开眼祷告就打破了些祷告规条。很久以前，我曾是严格的教条遵守者，我习惯任何事都按规章制度处理，包括我的祷告。我曾认为我的祷告必须大声，听起来有权威性，所以当我祷告时，我非常大声并且用力喊出来。当我走路时，我也祷告，但是我仍然相信闭眼祷告的规条，所以有几次我撞在了墙上或碰到家具。有些时候我想，神是否对我以前不成熟和律法的行为感到很窝心的搞笑。相比戴夫喜欢坐在椅子上，睁开他的眼睛向窗外看，平静且真实的与主沟通交流，他的嘴唇几乎不动，当然他也不用喊或大声说话的方式。当我打开我的眼睛看到戴夫如此姿势，我想你没有在祷告，你甚至都没有闭上你的眼睛。但是当然戴夫也是在祷告，我太过于批评论断了。我是那个被欺骗，以为如果我没有按照祷告规条祷告就不算祷告的人。我错误的观念让自己觉得祷告是很复杂的，并且这样错误的观念偷走了神设定祷告所带来的享受与喜乐。圣经上说，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6章24节，这对我来说并不复杂。我知道有些人们可能认同或不认同闭眼祷告才算祷告的观念，但是有人认为除非是跪下祷告，否则不算祷告。这对我来说是复杂困难的祷告，因为每次当我跪几分钟时，我的膝盖就非常疼痛。如果我用跪着的姿势祷告，大概我会不停地想自己双膝多疼，以至于不能专注地与神沟通。我有个朋友，他可以跪着祷告几小时，当我看见他祷告时， 它看上去非常属灵，但是我学习到，即使我祷告时不能跪着，我的祷告也很属灵。我喜欢脸向下爬，在地上祷告，这会帮助我集中思想，感觉只有我和神单独在一起。我用那样的姿势一直祷告，直到我的后背开始疼，以至于我必须停止。我很高兴自己没有因为在祷告中变换姿势而感到不属灵。我告诉你们，并非要维持任何特定的姿势才能祷告。如果你的膝盖疼，就躺在地上；如果你的后背疼，或你容易在地上睡着，那么就起来四处走动。如果你像戴夫一样可以坐着看着窗外祷告，那么就拉一把椅子，单单找到一个令你可以舒服舒适的地方和方式，可以让你专注于神，让自己脱离一切你所听到关于祷告的姿势和条文，单单祷告。我挑战你要简化你的祷告，拒绝任何关于祷告是复杂的概念，开始享受神所赐给你的简单特权。祷告不一定要具有煽动力。仇敌关于祷告的另外一个谎言是，我们需要用正确的语言，且要具说服力。我曾听到有人开始在祷告时整个转换了他们的语言及说话方式，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有些人是用钦定本圣经语言祷告，用那些他们在每日生活中绝对不会使用的语言，例如，哦，我们最高尚的天父，无所不能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无比的看顾和丰富的祝福，诸如此类的文言文。除非你生活在詹姆士王时期，那些文字已经不太适合你，他们太不自然了。我可以向你保证，神希望你与他能舒适，就像你与自己的朋友般与他沟通。当然，如果你给你的好朋友打电话也是用诗词般的言语，那你也有可以用诗词般的言语和神沟通，否则不然。但是如果你为了亲近神，让自己感觉要让自己的言语听起来具有说服力，请停止如此做，而是做回你自己。如果因为你所出生的地方或居住的地方造成你特有的口音，在你祷告时没有必要变得不一样。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充满幽默用语，在与主沟通中没有必要故意避免。神十分的幽默，你知道的。我想表达的重点是，我们的祷告需要用自然的表达，并且是你自己独特的沟通方式。祷告应对你来说是舒适和享受的，且需要从心底发出。我不认为自己祷告的话语是具有煽动力，也许你也不认为你的沟通方式是圆滑老练的。我再也不用为我祷告时所要用的语言方式而感到忧虑，我简单的如实告诉神我心中的想法。我用如此的方式，简单、简洁和直接的方式，这是我与丈夫沟通的方式，这是我与孩子们沟通的方式，这是我与同工沟通的方式，所以我也用这种方式与神沟通，神也用此方式和我沟通。我并不是要感动神，而是与神分享我的心。只有当我做自己时，我才能够发挥最好的自己。神造我们如此，所以我们不需要伪装，不需要想，我们需要按照何种特定的方式来亲近神，神才会垂听我们。只要我们是诚心的，神就会垂听。甚至在我们心中不能够成文的祷告，神仍垂听且明白。在神眼中，一颗向着他的心最为宝贵，神甚至垂听那些发不出的祷告。有时我们受伤太厉害，以至于都不能祷告，只会叹气或呻吟，神甚至连那都明白。你不用事事完美。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记载，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另外一个陈述是，一人所发出的热烈的有功效的祷告是多的。当人们被自己的祷告生活所困惑，他们有时说，答案在这，我的祷告未蒙应允，是因为我不够公义。也许如果我能更圣洁，每件事情都做对，我将会更公义，且我的祷告也会变得更有功效。邦兹曾说， 喜乐是属于那些不自以为意的人，我们每人都如此。但是如果我们重生，我们已经是地位上公义的，我们可能没法做对每件事情，但是我们是100%公义的。哥林多后书5:21告诉我们，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现在公义与公义正确的行为是有区别的。公义描述的是我们的位分，我们在神面前的位分或地位。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地位上称义，我们不能依靠自己成为公义，唯有耶稣的宝血使我们变得公义，如同我们从未犯过罪一样。在神眼中我们是公义的，即使我们仍然会犯错，因为神看我们为公义，我们有从神而来的祷告特权，并且期待我们的祷告蒙垂听。在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之后，我们读到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0.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参考经文5:17-18，这些关于以利亚的描述看起来似乎与雅各关于祷告的教导及以利亚带领人们从罪中出来迈向真理不太符合，是吗？事实上我相信这里是精心安排如此的，因为神早已知道我们会因公义这词而产生迷惑。他知道撒旦会告诉人们，因为人们的不完美，他们没有权利去祷告和期望祷告蒙垂听。以利亚的例子告诉我们，我们都有挣扎，我们都是不完美的，我们有得胜也有软弱的时候。即使是伟大的先知，如果他会犯错且祷告仍蒙垂听，我们的也能。神大能的使用以利亚，而以利亚也有害怕胆怯和沮丧的时候。以利亚是神的仆人，但他仍然也会犯错且在软弱中。如果他仍发出有功效的祷告，我们也能。我们如以利亚一样公义，甚至更甚，因为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成为公义。以赛亚书41:10-14记载，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你这虫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说，我必帮助你。这段经文真实地激励了我，我希望它也能成为你的鼓励。当我们读第10节，我们想，哇，神一定是在对那些行为端正的人说的，他是在对那些超级公义的人说的。但是他不是，神是说，你没有必要活在惧怕中，我与你同在，我拉住你的手，我的灵在你身上，我要帮助你，我要摧毁任何与你征战的。当我们读这些话，我们会想，哦，我希望自己能活在这样的状态中，神如此的帮助我。然后神又开始说，并启示他所指的是哪一类人，伟大的主和救主。以色列的圣者说，不要害怕，你这雅各的虫，以色列的民，我要帮助你。神称雅各为虫，并没有很多的生命形态是低于虫的，想必是非常糟糕的才会被称为虫。但是神却帮助在以赛亚书41:10-14中所描述的像虫一样的人，这真是个好消息。我喜欢这个，因为在有些时候我觉得自己及自己的行为都像虫，但是我不需要忧虑，你也不用。因为即使当我们行为像虫且做错所有的事情，神依然渴望帮助我们，用最意想不到的方式。神的恩典真是奇妙，在任何环境中最简单最有功效的方法。斯布真曾说，在其他方法都失败的情况下， 我们才会想到与神交通，寻求帮助。这说的真对。有些时候，我吃惊于基督徒要独自与环境斗争多久之后，才会想到祷告。我们抱怨自己的问题，我们抱怨，我们发牢骚，我们向自己的朋友诉苦，我们诉说神应该做些什么事，我们面对环境，我们的思想和情绪开始纠结，我们时常忘记最简单的处理方法是祷告。但是比那更糟糕的是，我们可能会对别人做出如此最愚蠢的陈述：那好吧，我想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了。我肯定你从前听过，或许你曾经都如此说过，我们都有。我们都曾将祷告看作是最后的方法，并且如此说。任何方法都不管用。也许我们应该祷告。你知道这样说，我听起来像什么吗？这告诉我，我们并不真实地相信祷告的力量。我们承担着自己不需要承担的重担，生活比原本更艰难很多，因为我们不明白祷告的巨大力量。如果我们明白祷告的力量，我们会为每件事祷告，不是将祷告作为最后的方法，而是第一反应。雅各书五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记载，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根据这节经文，一个受苦的人面对问题应如何反应呢？他应该祷告。一个非常简单五个字的解决方法，他应该祷告。圣经并没有占用25个章节的篇幅来告诉我们应如何做，只是简单的说他应该祷告。所以你遇到困难难处时祷告，当你有需求时祷告，当有人让你受伤时祷告，当你被冒犯时祷告，当你生病时祷告，当你想放弃时祷告，当你所爱的人在受苦时祷告，当你缺乏勇气时祷告，当你不知道如何做时祷告。不论你在何种境况中，你应该祷告，在你采取其他行动前祷告。有一次，一位我家族的成员伤害了我，我深深地受到伤害，感觉自己被拒绝。在那发生后，我坐在车内，我灵里感到十分的痛。我简单地说，神，请你安慰我，我不希望在这种情绪中，我不希望变得苦毒，我更不希望产生怨恨。我曾被此人以相同的做法伤害过，我不希望这件事再来搅扰我，但我自己做不到，请你帮助我。你们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神的安慰从天降下，触摸了我，我所有低落的情绪都消失了。但是有多少次我们并没有在祷告中寻求神的帮助，相反，我们转向其他人并说，你能相信他们怎么对我说？你肯定不会相信啊，他们居然这么对我。现在我因此受伤了，我软弱了，并因他们对待我的方式而厌倦了，他们真不该如此对我。我们做一切我们能想到的事，但没有一件能改变环境。如果我们在每个紧急的情况下和每个情绪困扰中，第一个反应行为是祷告，我们将会受益很多。如果我们选择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先祷告，我们将会经历生命中的突破。神允许我们在生命中得胜，但是在很多基督徒的生命中并未看见很多的得胜。肯定有个原因让我们很多人无法活出得胜生命。圣经说，在任何环境中，神让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所以我们需要展现得胜有余的生活，吸引别人也渴慕我们的神。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真实地活出神旨意得胜的生活，他们也会因着我们认识并拥有赐我们丰盛的神。我真实地认为，在我们个人生命和我们对别人的见证中，那大大缺失的成分就是祷告。是的， 人们是有祷告，我们有邻里的祷告小组，有教会的祷告聚会，也有那些自发的祷告，比如在咖啡店，或竞赛场，或在电话中。但我现在所谈论的是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我所指的并不是那些代祷需求，比如国家级灾害，目前发生的大事件，自然灾害，或许多我们通过邮件接收到的严重祷告需求。我所指的是在我们生活中发生和经历的事。我们有在为临到我们的每个环境祷告吗？还是我们只为那些我们无力改变的环境祷告？如果我们的第一反应是祷告，我们会经历到神的大能介入到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大大惊叹于神的作为。在我们结束这章前，让我与大家分享一个没有将祷告作为第一反应的家庭的真实经历。我的一个孙女曾经常在半夜醒来，每晚用她最大音量哭喊。她很能吃，所以我猜测她是饿醒了。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中，她醒来哭喊且吵醒家里所有在睡梦中的人。在那段时间内，没有一个人能有一个晚上好的睡眠。我们当时都知晓状况，我们也都如此回应：哦，孩子真可怜，哦，我想他出了什么问题，哦，也许我们应该做这个，也许我们应该做那个。然后我们互望彼此，如此说：你认为我们应该做什么？你们想象不出，竟然一个传道者在经过两年半后才想起为一个困境祷告。但是我们真的一直在分析原因，彼此讨论这个情况，直到有人最后受到开启，提议我们需要祷告。在两年半中，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四五人聚集在一起，并祷告说：现在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神啊，请你告诉我们问题出在哪里，告诉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请求你医治这个小女孩，让她在晚上能睡得安稳。当我们祷告，她开始每晚睡得安稳。我们做了简单真诚的祷告，神回答了我们。我们遇事首先应祷告。总结，祷告真是个神奇的特权，但是与此同时，祷告也非常简单。祷告不需要太长或拖沓，一个单词或简短的话语就能带来惊奇的结果。祷告不是困难或复杂的，且当我们祷告，我们不需要遵守各样的规则和条文，以至于让我们做正确的祷告。我们只需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成为义，来到神面前，并相信当我们真诚的祷告，神必垂听。祷告是一个极棒的特权，而不是义务。祷告不仅仅是为我们预备的最强大的力量，它也是处理任何事情最简单和最好的方式。祷告应成为我们在任何境况中的第一反应，不论发生什么事，我们应在采取其他行动前用祷告来到神面前。雅各给我们一个了不起的建议，建议我们应遵守。他如此说：如果你们中间若有人受困苦，让他祷告。当我们在任何境况中时，让我们祷告。祷告要点：作为基督徒，祷告是我们生活中最有能力最简单的特权。仇敌告诉我们很多关于祷告的谎言，但真实的情况是，祷告如呼吸一样简单和自然。祷告并不需要冗长才有能力，实际上一些最有能力的祷告是简单明了，直奔主题的。祷告并不需要复杂，只需要从真诚的心发出的呼求，且并没有要求我们采取特定的姿势或遵守特定的规则。祷告并不需要外表具有说服力，我们与神的沟通就如我们与其他人沟通一般。我们并不需要变得完美才能祷告，或神才会垂听的祷告。祷告是处理任何问题最简单和最好的方式。在我们采取其他行动前，我们需要采取的第一反应就是祷告。